士师记的第九章。我们今天是要继续讲士师记。其实士师记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是属于历史书，所以历史书就是讲古仔。我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讲古仔，就是要讲亚比米勒的故事。我给他的标题亚比米勒的夺位，他究竟是向哪个来到夺位？当时以色列是没有王，以色列是被神来到带领，所以当他夺位的时候，他就是从神的手中夺取了领袖的位置。其实仍然神都是掌权，最后神都是将他从他的宝座上是拉回来。其实士师记是有四个特色，我们都是讲过很多次，当时以色列是没有王，没有王管。第二点呢，各人都行自己看为正的事，各人都偏行己见。第三点呢，神的话语被忘记，当然他们亦都忘记了神。还有第四点呢，就是好多罪，以色列人不断地被罪来到捆绑，一次又一次神将他们打救出来，但是救了他们之后，他们又去犯罪，又被罪来到捆绑。其实这四点你觉得跟我们现在的社会是不是很相似？有没有王啊？我们有没有王管啊？没有王管。现在暂时神是将这个世界是给了撒旦，约翰福音的十二章三十一节，暂时撒旦就是这个世界的王。还有第二点呢，各人偏行己见。现在这个世界最厉害就讲什么啊？ Politically correct， 每个人都有你的看法。你这个看法是啱，我的看法又是啱。你不要说我不啱啊，我又不说你不啱。大家都啱的，大家都要彼此尊重。问题在哪里啊？世上唯一的真理是神的话语。带了我们去第三点，为什么会各人偏行己见啊？因为不记得了神的话语，因为不记得了神。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还有第四点呢，我们都在罪的捆绑里面。你看现在这个世界几多罪，有毒品，有堕胎，有同性恋，有杀人，是吧？多罪到不得了，现在这四样东西仍然都是存在。我们现在讲士师记，士师记的问题又在哪里啊？是以色列人当他们进入迦南地，不能够完全将迦南人赶出来。这个就是约书亚记，但是这个问题现在仍然都是存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首先攻击的是哪个城啊？耶利哥城。耶利哥城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啊？月亮之城。原因就是那里的迦南人以前都是拜月亮之神的，拜偶像。我上次都跟大家讲过，其实回教徒的阿拉神的前身是什么啊？就是月亮之神。就是月亮之神，所以你见到回教的那些庙宇啊，那些殿上高那里有峨眉月的标志，就是因为阿拉神的前身是月亮之神，是偶像来的。现在这个问题仍然存在，当年以色列人不能够赶出迦南人，以至现在呢，你看回耶利哥的附近，即是现在的什么地啊？戈兰高原、希伯伦、拉马拉、加撒走廊，这些的地方仍然都是争论不休。神将这一块地给了以色列人，但是到今时今日仍然争论不休，究竟是属于回教徒还是属于以色列人？就是因为以色列人当年没有赶出迦南人，这个问题到现在都是一样。回来看一看今日的故事，是要讲到亚比米勒的故事，士师记的第九章。我们刚才读经文的时候，读到有耶路巴力，这个名字在说士师记的第六章我们已经解释了，其实是基甸的花名来。记不记得基甸拆毁了巴力的祭坛， 以致是以色列人是要将他来到处死。当时他的爸爸就跟他的仔来到是讲说话，喂，若果巴力真是真神的话，使乜你哋帮巴力出气啊？巴力自己会同基甸嚟到争论，嗱呢个就成为咗佢个花名。等巴力嚟到同佢争论，呢个就系耶路巴力。嗱，今日嘅主角唔系基甸，今日嘅主角系基甸嘅仔阿比米勒。佢好希望，好希望系做皇帝。嗱，美国第一任嘅总统华盛顿。当他在 Yorktown 战胜了英国的将军 Charles Cornwallis 之后，就开始了美国的独立战争。当时他打赢了这一场的硬仗，但是他没有改变到人民的问题。什么问题啊？是经济上的问题。他没有办法可以解决美国人经济上的问题。所以他手下有一个上教就写了一封密函给他，叫他做什么啊？你快点称王、成为美国的皇帝，你就可以解决这一切的问题。感谢神，华盛顿是没有称王称帝，以致我们现在美国仍然都是一个自由的社会，不是被独裁者来到统治。但是以当时华盛顿的声誉势力，他绝对是有可能是自己称王，但他没有做到。今日阿比米勒呢啱啱相反，佢好希望成为王，但係当佢成为王呢个过程嘅当中，佢就牺牲咗好多好多人嘅性命，佢不择手段咁样成为以色列人嘅王。呢一章嘅经文喺士师记入面一共有57节，係士师记最长嘅一章嘅经文，亦都可以讲得係一章非常之令人伤心嘅一章书，讲出了阿比米勒三个政治生涯的阶段。哪三个政治的阶段呢？第一就是夺国，第二就是守国，第三呢就是失去他的国家。这个就是我今天这篇道的大纲。首先看看他怎样夺国。阿比米勒的爸爸基甸和一个婢女，这个不是以色列人，是士剑人。他基甸和一个士剑的婢女生了阿比米勒出来。我上次都跟大家讲过，他帮这个仔起个名叫阿比米勒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的爸爸是王，是吗？他自己不要做王，他不要做王的责任，但他要做王的生活，他要做王的名誉，所以他才至帮自己的仔起个这样的名字。当人哋叫他仔的名字，就是话俾人听，基甸就是你哋的王。基甸不肯成为王，阿比米勒认为绝对是一件错误的事情。所以当他爸爸死了之后，他就要成为王。他由俄弗拉搬到去士剑这个地方，开始了他做王的计划。阿比米勒在他做王的过程当中，他是违反了很多很多条神的律例典章。我们现在粤语部是读紧十诫，可以跟大家来到温习一下，看他犯了十诫当中的几多条的诫命，以致他自己是招致死亡，亦都替拥立他的人带来很多很多的麻烦。我们首先看看他的野心。其实我们可以说他已经是犯了十戒当中的第十戒，就是不可贪婪，最后的一戒。其实如果你看十戒当中有两戒是内心的罪，是第一戒和第十戒。第一戒说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谁是你的神只有你自己才知道。你每日是敬拜谁，你不要以为是正是偶像，可能你生命当中有很多其他的偶像是你所敬拜的。究竟你敬拜哪个你自己才知道，是内心的罪。第十戒呢不可贪婪，亦都是内心的罪。因为内心的罪才会引发出其他外在的罪。例如奸人、杀人、 作假见证或者是偷盗，你就会犯其他这些外在的罪，但是出于你的内心。阿比米勒就是一个非常贪婪的人，他希望得到做王所得到的一切。其实一个人若果是谦卑的话，若果他跟随神的旨意，就算他有雄心大志，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若果神给你翼，神又给埋你风，你可以是凭住神给你的风和翼飞得很高飞得很远。但是若果你是为自己来到做翼，你是为自己来到做风，你分分钟是跌到自己粉身碎骨。以赛亚书的14章13节、令我记起撒旦。他在以赛亚书的14章13节曾经心里说，我要升到天上。结果就怎样？他带领了1/3的天使从天上跌了下来。启示录的12章告诉我们。还有另外一位呢，是尼布甲尼撒。在但以利书的4章28至37节，他曾经说，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结果神就将他从宝座上拉回下来，叫他成为一只野兽，食草7年。这些事是记载在但以利书的第4章。当我们是自大抬高自己的时候，神有很多的方法可以将我们拉回下来。阿比米勒在事件开始实验他做王的梦想。在阿比米勒的时候，事件这个地方是被犹太人和迦南人一起来到居住。就我刚才所说，以色列人不能够完全将迦南人赶出去，但是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跟迦南人来到通婚。基甸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他自己都不例外，他娶了这个妾室是示剑人，是迦南人，以致产生了很大的问题。阿比米勒认为他在说示剑来到称帝就得到天时地利人和，因为为什么啊？示剑有犹太人，他的爸爸是犹太人嘛，是吧？一定会拥立自己。他的妈妈呢，迦南人示剑人，又一定会拥立自己。那你说是不是在示剑最好的地方来到是称帝？而且以色列人非常之爱戴基甸，我上次都讲过，在士师记的第8章，他们来找基甸，希望基甸成为他们的王。不过基甸不肯而已。如果现在基甸有个仔走出来说，我愿意带领你们成为你们的王，你估以色列人会不会略反应啊？一定会略反应，是吗？但是这个阿比米勒比起他其他70个兄弟，我上次讲过基甸有成70个仔，他比起其他70个仔他有优势。他自己跟以色列人说，喂，基甸有70个仔，谁来带领你们啊？总不见得全部70个都来带领你们啊，是吧？我就不同了，我是婢女所生的，我一枝独秀。他对示剑人他就怎么说啊？哎，我是你们的一份子啊，我妈妈是示剑人，是迦南人来的。可想而知，示剑人迦南人对基甸其他的仔完全是没有好感，因为他们是犹太人。现在见到有一个自己的人来到是称帝，他们一定是会拥立。除了他是有野心，除了他贪婪，犯了10诫当中的第10诫，其实他亦都犯了第1诫。他的偶像就是他自己。10诫当中的第1诫说，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是第2诫。其实他犯了这2样，因为他自己就是自己的偶像，他自己就是自己的神，这个就是他的问题。很明显他对神究竟向以色列人有什么旨意 他完全没有兴趣，他亦都没有兴趣为以色列人来到谋福利，他只是想成为以色列人的王，得到一切，他只是希望这一些而已。他而且甚至是利用拜巴力的事件人来到帮助自己巩固他自己的王位。当他用拜偶像的事件人来到帮助自己称帝，其实他已经插了一只脚过去巴力那边，是吗？所以他不单止自己是自己的偶像，他亦都已经插了一只脚过去巴力偶像那一边。除了他是野心，除了他有偶像，他亦都追求势力。他将供奉给巴力的钱拿了出来，请了一群的匪徒来到帮助自己拥立自己成为王。这一班的人亦都帮他杀死了基甸其他70个仔，就是同父异母的70个仔。为了不要他们同自己争取王位，他甚至将自己的兄弟都杀埋，那就犯了十戒当中的第六戒了，是吧？所以他真的犯了很多神的律例典章。哈巴谷先知在说哈巴谷书的1:11，他说好像阿比米勒这样的人，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像风蔓延扫过显为有罪。这个就是说他自己成为神，他的势力就是神，他是好像一阵狂风这样吹过，是吧？要成为众人的王。有很多人会问，为什么阿比米勒杀死基甸70个仔，居然没有人出来阻止这件事，是不是一件这么残忍的事？喂，基甸是以色列人的领袖来的。我上次都跟大家讲过，就是基甸他虽然带领以色列人得胜，但他没有带领以色列人有一个长期灵命的复兴，所以这些这样的得胜只不过是短暂，不能够是长期，所以以色列人亦都忘记了基甸。在《士师记》的8:33-35告诉我们，他们完全忘记了基甸。所以当阿比米勒派人杀死自己70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居然没有人出来阻止。有一个爱尔兰的诗人，他曾经说，他说好人缺乏坚定的信念，坏人呢充满自信和憧憬。你说像不像现在这个世界啊？真是好人真是缺乏坚定的信念，但是坏人呢充满自信和憧憬。我刚才读了哈巴谷书的2:11，2:12讲什么？以人血建成，以罪业立一的有祸了。罗马书的3:15和以赛亚书的59:7都说，这些人的脚迅速地流人的血，但是这些血很快就会归到自己的头上。这个就是讲到阿比米勒杀人已经是很大罪，但他甚至是将自己的兄弟都不放过，杀死自己的兄弟。在圣经里面有什么人杀死自己兄弟的？大有其人。记不记得在创世纪的4章就有该人杀死亚伯，是吧？另外呢，亚沙龙在撒母耳下的13章亦都是杀死自己的弟兄。在树历代志下的21章还有犹大王约兰都是一样。除了他有野心，除了他有自己的偶像，阿比米勒都是一个很欺诈，非常欺诈的人。我们怎知道士师记的9:6说他是被拥立成为以色列人的王？其实当一个领袖要成为王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们都要作出一些保证的，是吧？好像美国的总统那样，当他宣誓的时候，他要保证什么？他要保证他是很忠实地来到执行做美国总统的任务，要保护宪法。这个是他宣誓的时候要保证的。成为以色列人的王，其实当然他都有东西他需要是保证。 嗱，《士师记》嘅九章六节完全冇讲到，但我哋可以由《撒母耳下》嘅五章一至到二节，就系讲大卫登基嘅时候有啲乜嘢嘅保证。嗱，经文话以色列众支派来到希伯伦见大卫，说：我们原是你嘅骨肉。从前扫罗作我们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耶和华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作以色列的君。有没有见到这里其实是有两点的？第一，就是要率领以色列人；第二呢，要牧养，是吗？虽然经文没有讲到阿比米勒登基的时候有没有应承这些事，但是我相信就算他有答应的话，他完全没有心来到是执行他自己所答应的事，因为他根本对以色列人的福利完全是不在乎，他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自己成为王。在历史当中有很多人，有很多伟大的领袖，都是将国家将人民的福利摆在自己的上面。阿比米勒呢，啱啱相反，他是将自己的名利放在其他所有东西的上高。阿比米勒的登基只不过是一个空洞的仪式，神根本是没有拣选到他，神亦都没有祝福他。当他在树士剑这个地方来到是登基的时候，其实他涉足了以色列人一个很神圣的地方。士师记九章六节说他登基的地方是士剑橡树旁的柱子。这一棵的橡树是很出名的，这一棵的橡树在士剑，相信就是亚伯拉罕当年神向他显现应许将迦南地赐给他和他的后人，创世纪的十二章就在那里。另外呢，雅各带领他的家人，要他的家人将他们的偶像全部埋葬在橡树的下低，在树创世纪的三十五章，他要他的家人再一次归向神。还有呢，约书亚去到士剑宣读神的律例典章，讲出神的祝福诅咒，这个是在申命记的十一章和约书亚记的第八章，等阵我们会回来看这件事。他是要以色列人重新应承来到服从神，而当约书亚临死之前，他亦都是回到去士剑再一次在那里做了一个演讲，他是要以色列人重申他们对神的爱，对神的服从，在约书亚记的24章。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就是被亚比米勒在那里来到登基是玷污了羞辱了这块地。亚比米勒的登基不是说没有挑战的，不是没有人反对的。我头先话阿比米勒有70个兄弟俾佢杀死，有一个走甩咗，大屠杀嗰阵时佢匿埋咗，呢个人就叫做约坦。佢喺佢哥哥登基嘅时候走出嚟搞搞震，佢个哥哥喺事件登基，佢就走到去基利深山嚟到讲啲唔啱听嘅嘢。如果大家记得嘅话，我同大家都讲过，士剑其实是一个天然的舞台来的，就是好像个舞台两边基利心山和以巴路山就好像观众的座位一样，你在士剑讲一句话用平时的声线，在以巴路山和基利心山都能够听得很清楚，调返转头你在基利心山和以巴路山向着士剑讲嘢，士剑的地方都会听得很清楚。所以约坦就走咗去基利心山嗰度嚟到向士剑嚟到讲说话。当年我头先讲过，约书亚就系差派12支派，6个支派企喺基利心山，6个支派企喺以巴路山。企喺基利心山嘅系宣布祝福，企喺以巴路山嘅咧宣布诅咒。神嘅律例典章当中嘅祝福同埋诅咒。当年企喺基利心山上高系有约瑟支派，好多个学者都话：喂，圣经入边从来冇约瑟支派，其实系错噶。 申命记的27:12啊，讲到有约瑟支派企在基利心山来到宣布祝福。在树以西结书的48，讲到将来耶路撒冷城有12道的城门，有12支派的名字，其中一道门就是约瑟。所以圣经里面绝对是有约瑟支派。我们知道基甸是出于马拿西支派，马拿西支派和以法莲是兄弟之邦，都是属于约瑟的后人。当年约瑟支派站在基利心山是宣布祝福，现在约坦站在基利心山呢，是不是来到祝贺自己的哥哥称王称帝啊？不是，他单单打打地讲了一个比喻，讲了一个预言。这个是什么的比喻，什么的预言啊？在圣经里面是有很多的比喻，很多人认为比喻是耶稣基督新约才有，其实在旧约已经有。士师记的第9章今日的经文，其实在旧约是第一个比喻来的。我叫他做种树立王，但是亦都可以叫他做荆棘的比喻，等阵会同大家来到讲究竟这个比喻是讲啲乜嘢，好精彩。其余的比喻呢，我哋好熟悉的撒母耳下的12章，穷人的牧羊，记唔记得啊？大卫犯咗奸淫，拿单先知就走去找大卫，他说有个穷人得一隻牧羊㗎咋，好爱呢隻牧羊，结果有个有钱佬啊，千千万万的牛羊，他就看中穷人那隻牧羊就去抢了。哇，大卫嬲到不得了，拿单就跟他说你就是那个有钱佬。这个就是穷人的牧羊的比喻。撒母耳下14章呢，提哥亚妇人的比喻，列王纪下14章侄尼的比喻，以赛亚书5章葡萄园的比喻，还有耶利米书和以西结书，都是有很多很多预言性质的比喻，这些预言都是非常非常之的准确。今日这个种树立王约坦所讲的比喻又是什么？他说以色列人走去找人成为他们的王，就是好像森林当中那些树想找一个王一样，他们走去找橄榄树，说你成为我们的王啦。橄榄树说哎呀，我要做橄榄油，我不得闲。他们走去找无花果树，无花果树又说哎呀，我要做无花果，我都不得闲。跟住他们去找葡萄树，葡萄树又说我要做葡萄来到酿酒，我都不得闲。最后得什么啊？荆棘啊，这个荆棘就想做王了。但是荆棘其实在所有植物当中可以讲得是最没用，荆棘生得很矮，不能够成为其他树的遮荫荫蔽啊，荆棘还有刺的添。哇，你说有什么用啊？当柴烧啦，是吧？这个就是这个荆棘的比喻，或者种树立王的比喻最后讲的，就是一把火将荆棘和什么啊？黎巴嫩的香柏树啊，黎巴嫩的香柏树是很名贵的，荆棘烧了没问题，就黎巴嫩的香柏树很名贵的。其实在树森林当中很多时天气干燥，啲荆棘好容易着火，就真係将成个树林都烧晒。嗱，呢个比喻讲乜嘢啊？所有拥戴拥护阿比米勒成为王嘅呢班，咪就係黎巴嫩嘅香柏树囉。你哋拥立荆棘做王啊，最后有火从荆棘出嚟将你哋全部烧毁。你哋要自食其果，你哋要为自己所做嘅事承担责任。这个就是种树立王或者荆棘的比喻。如果我们留意的话，在圣经在旧约还有两个荆棘的比喻，其实跟这个都有很大连带的关系。撒母耳下的23章是大卫最后的遗言，神透过他讲出，他说那些叛逆神的领袖就好像荆棘一样，最后会遭到审判，会被烈火来到烧毁。似不似我们今天讲这个比喻啊？另外呢，在以赛亚书的第9章18至19节， 讲嗰啲邪恶嘅领袖，连自己嘅兄弟都唔放过，同我哋今日呢一个比喻系咪一模一样啊？所以我相信呢两个比喻都系由士师记第九章今日嘅比喻所引发出嚟。嗱，阿比米勒，我头先讲过，佢系从神嘅手中夺取咗皇位，神喺某个角度程度上系俾佢能够成功登上皇位，但系掌权嘅仍然都系神。最后神系可以将佢从佢个宝座上拉翻落嚟。嗱，讲完咗佢夺国，第二个阶段就系守国噶啦。嗱，阿比米勒成为国王之后三年就出现问题。嗱，中国人话建业容易就守业难，系嘛？嗱，呢个真系真嘅。在士师记的九章二十三节经文说，神使恶魔降在阿比米勒和士剑人的中间，士剑人就以诡诈待阿比米勒。神令到阿比米勒和士剑人彼此有猜疑，彼此有不和，最后又兴起一个另外一个人来到挑战阿比米勒，是叫做加纳。等阵我们会讲加纳的事，呢一切都系出于神嘅手，神要帮基甸70个仔嚟到系报仇，系要惩罚阿比米勒同埋士剑人，因为系佢哋将阿比米勒70个仔杀死。嗱，有人话神嘅磨房入边嘅磨得好慢嘅，但系磨得好仔细。中国人讲乜嘢啊？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系嘛？嗱，这个磨房的比喻其实是很贴切的。大家等阵会见到阿比米勒最后是怎样死的，被一个人用块磨石抌下来砸穿他的头，揼死他。所以这个磨房的比喻真的非常之贴切。嗱，阿比米勒和人民之间有了裂痕，有了不和，以致士剑人开始怎样啊？反对阿比米勒，他们诅咒阿比米勒，还走去抢掠过路的商人，以致是令到阿比米勒是有很大的损失，不单止在财物上的损失，亦都是声誉上的损失。为什么财物呢？没有商人够胆去阿比米勒所管理的城里面来到做生意，因为被很多的贼来到抢嘛。那为什么会声誉啊？他所管理的地方含难臭晒，原来是有贼的那些地方，所以阿比米勒钱财声誉都受到影响。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人来到挑战他，这个就是以别的儿子加纳。大家要小心，这个不是耶夫尼的儿子加纳，耶夫尼的儿子加纳就很出名，在约书亚记里面，这个是另牛其人，这个是那个士剑人来的。嗱，佢就喺树嗰啲迦南人庆祝收成嘅时候，佢走出嚟演讲，嚟到批评阿比米勒。佢提醒嗰啲士剑人，佢话：喂，你哋唔好拥立阿比米勒成为王。你哋知唔知阿比米勒嘅爸爸系边个啊？系基甸啊嘛，基甸系犹太人啊嘛，犹太人系雅各嘅子孙啊嘛，系嘛？我哋唔系，我哋士剑人系哈末嘅子孙嚟嘅。你哋点可以拥立阿比米勒做你哋嘅王啊？你哋应该拥立我。呢个就系佢嘅口号。另外呢，原来阿比米勒住得比较远，住喺阿鲁马嘅地方。而加纳呢，佢系住喺士剑，近水楼台就先得月。人民有问题嗰阵时点啊？去搵加纳定系搵阿比米勒啊？梗系搵加纳啦，佢住得咁近。阿比米勒山长水远，所以慢慢慢慢就偷了人哋对阿比米勒的信心、宽心同埋勇大。嗱，呢个同埋好多年后的亚沙龙好相似。记唔记得亚沙龙喺撒母耳下嘅15章啊？佢就系近水楼台，佢想抢咗人哋对大卫嘅爱，佢就帮人民嚟到解答难题疑问。得到人民的爱心和勇大。在士师记的九章二十九节 最后这个迦勒还向亚比米勒来到挑战。他说唯愿这民归在我的手下，我就除掉亚比米勒。跟住他就大声跟亚比米勒说，增添你的军兵出来吧。其实亚比米勒听不听得到这篇的演讲啊？他听不到，他住得很远的，是吧？他住在亚鲁马的嘛。但他有一个心腹，这个心腹叫做西布勒，他听到了之后他就讲给亚比米勒听。但是他说你不用怕，我有计仔，我留在树士剑做卧底啊，我要博取加勒的欢心。你呢，你在城外招兵买马，然后埋伏在田间来到攻击加勒。这个西布勒的计谋和基甸攻打米甸人的计谋是很相似，要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胜过对方。当然亚比米勒是没有基甸他爸爸的信心和勇气，但是他就有这个西布勒来到帮他筹谋来到计划，而这个西布勒真的得到加勒的信心，对他是言听计从。经文告诉我们，他大清早在城门，加勒见到山上有人带着兵马落山，他很害怕，哎呀，是不是有人来攻打我啊？这个西布勒跟他说，不是，是山影来的，哪里是人啫，是山影来的，不用怕。这个加勒又信了他。到最后亚比米勒君临城下，没有时候来到准备了，他才知道原来中计。加勒想匿埋，他心想，哎呀，不得，他手下的人一定看他不起，若果他匿埋，最后都是会被捉到出来要处决。他要逃跑呢，亚比米勒一定会来追赶他，会杀害他，所以他最后只可以带着兵马出去迎战亚比米勒，打输了之后被亚比米勒赶了他出城。虽然亚比米勒除去了他的这个挑战者，但是他未收手。头先我哋话有啲咩人反对佢话？士剑人啊嘛，系嘛？士剑人诅咒佢喺士师记嘅九章二十七节，又抢掠商人嘅嘢，令到佢钱财名誉都有损失。喂，以前就有加勒傍住你哋，而家加勒冇咗啦，冇咗靠山啦，你哋吓佢仲唔嚟对付士剑人？当这些士剑人一早准备出城工作的时候，他就走来攻击他们，围剿他们，将他们杀死。神就替基甸七十个仔报了仇，亦都应验了约坦的预言。那个预言讲什么？有火从荆棘那里出来，烧毁了黎巴嫩的香柏树。这班黎巴嫩的香柏树就是这些士剑人。为了他要保证士剑城不再反对自己，不再对抗自己，他毁灭了个城之后，在上高杀盐审盐。在说一个城上高审盐是有两个意思的。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实践性，审了盐的地草木不生的，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是用这个办法，我家屋的四周围很多野草啊，我掹咗啲野草之后就喺上高审盐，审咗盐之后就唔会再生啦嘛，系嘛？嗱，咁第二个象征咧系象征乜嘢啊？象征系诅咒啊！咦？咁我自己喺间屋度审盐，咪即系诅咒自己系嘛？啊！我哋喺主内冇啲咁嘅事。嗱，第二个系就系诅咒。嗱，其实喺书呢一个耶利米书嘅十七章同埋48章都讲到，神话你们要在摩押上面撒盐，因为他必成为废墟。你在一个地方撒盐，就是象征这个是被神所诅咒，是要成为一个废墟。事件考古学家真的发现曾经被毁灭，但是亦都曾经被重建。你说哪个重建他啊？在住这个列王纪上，耶罗波安在树以法莲山地重建士剑城。 嗱，对付咗加纳，对付咗士剑城，阿比米纳收手未啊？仲未收手啊？佢谂起嗰班贵族啊，其实我话你听咧，我谂起咧黎巴嫩嘅香柏树，其实我相信所代表嘅就系呢班贵族，因为好名贵啊嘛。有班嘅贵族匿埋啊，呢班嘅贵族就系士剑流嘅人。在士师记的九章六节亦都可能就是帕特米罗的米罗家，这班人知道阿比米纳要来杀死他们，他们就躲在一个叫做伊纳比利土的庙里面。喂，你说伊纳比利土是什么？比利土是纳约这样的解释，伊纳呢是神，这个就是纳约之神。你说是不是耶和华？不是、这个是偶像来的，同士师记九章四节同埋士师记嘅八章三十三节话巴力比利土系同一位神灵。嗱，我哋睇睇士师记嘅八章三十三节，基甸死后，以色列人又去随从朱巴力行邪淫，以巴力比利土为他们嘅神。呢一个就系我所讲嘅嗰位神。嗱，呢班貴族匿埋喺佢個廟入面，以為呢個納約之神就會保護自己，會得係幸免，會得逃過呢個災難。結果阿比米納點樣啊？一把火將成個廟燒曬，燒死咗一千個貴族喺入面。嗱，講咗阿比米納嘅奪國同埋守國，最後要講佢點樣失去佢個國家。嗱，阿比米納仲未收手喎。他還有一個城要去對付的，就是提備斯城，相信這個城的人亦都是有對抗他，所以他就帶著軍馬走去圍困這個城。城裡面的人就跟那班貴族一樣逃命，走了去一個高塔那裡，想著躲在這個塔裡就能夠避過阿比米納的追擊。阿比米納的心想啱曬了，我啱啱先燒咗一座殿，一座廟宇，燒死曬入面啲敵人，你哋而家匿埋一個塔度，我咪故技重施，連你哋都燒埋啦。啊，唔知幾高興，但係佢得以忘形，唔記得咗一件事，犯咗一個好致命嘅錯誤。佢行得太近呢座塔，以致塔頂有個女人擁咗嚿磨石打咗落去，揼咗喺阿比米納嘅頭度，將佢打到重傷，就快死啊！佢突然間諗起，若果我咁樣死咗，有三大恥辱啊！第一個恥辱係乜嘢啊？唔係喺戰鬥當中俾人殺死啊！你知啲軍人一定要喺戰鬥中俾人殺死先至係英雄啊嘛，係嘛？喂，而家唔係打仗，你走嚟揼嚿磨石喺我個頭度。第二個問題呢，是被个女人杀死他的。我都讲过，以前的军人最怕就被妇孺杀死，是吧？手无渣鸡之力，一刀就捅死了，最罩忌的嘛。还有第三样呢，是被个磨石打死他，不是被战场上的兵器。三大耻辱来的，对一个军人。所以他即刻跟他拿兵器的这个少年人说，你快啲掹刀捅死我啦，我唔要俾呢个女人杀死。嗱，呢个同撒母耳上嘅三十一章扫罗嘅事都好相似。记唔记得扫罗逃避腓利士嘅军队，当时佢已经重伤，佢唔要死喺未行国礼嘅人手上，所以佢就同自己嘅士兵话，你杀死我啦。啊，结果呢个士兵唔够胆杀死扫罗。阿比米納就唔同啦，講唔定呢個手下已經憎佢憎咗好耐㗎啦，忍咗佢好耐㗎啦，而家仲唔係機會捅死你啊，所以佢一刀就捅死咗阿比米納。嗱，但係雖然係咁樣，冇改變到人哋對阿比米納嘅印象喎，冇改變到人對阿比米納嘅形象喎。在《撒母耳下》的十一章，几百年后人哋仍然都話阿比米納係俾一個女人殺死。所以他这样做根本是没有为自己来到是改变形象。阿比米纳想保护自己的皇位，结果连命都没有，不单止没有了命，他的国家都是 冇咗，失去咗。嗱，亦都系应验咗佢兄弟约坦所讲，阿比米纳同埋示剑人都被神嚟到惩罚。嗱，诗篇嘅34篇21章话：恶必害死恶人，恨污二人嘅必被定罪。而箴言嘅21章12節话：二人思想恶人嘅家，知道恶人倾倒必致灭亡。嗱，流无辜人嘅血系神所憎恨嘅，有好多好多嘅经文都话俾我哋听，神系憎恨流无辜人嘅血。因为太多个经文我不会读，我会留在个 PowerPoint 那里、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 download 来看。其实美国现在是有个很大的问题，每年的谋杀你们知不知道有多少单？超过20000单的谋杀每一年。哇，你除一除，每一个钟头就有2至3个人被杀，亦即是说你今天坐在这里听我讲这篇道，已经有2个人被谋杀，这个很大的问题的。加上成千上万死在妈妈肚里面被堕胎的 BB 仔，美国人这个自由之地真的沾满了血腥，神一定是会来到向美国来到讨债。就是好像我刚才讲，有很多的经文都说神是最憎恨流无辜人的血。Billy Graham 葛培里曾经讲过一句的名言，他说若果神不向美国来到追债，不惩罚美国，他要向所多玛俄摩拉来到道歉。这个绝对是正确，这个真的很不幸。我们今天结束的时候，我们见到阿比米纳靠自己的力量走上王位，但是神仍然掌权，是能够将他拉回来。其实我们能够见到神是有三个方面是掌权，起码这三个方面，人选、领域同埋时间。人选方面呢，神要按立边个就按立边个，神要除去边个就除去边个。就算阿比米纳自己登上王位都是没用，神都能够是将他拉下来惩罚他。那你说地点呢，你说领域呢，阿比米纳自己认为在示剑登基就最正了，天时地利人和，能够得到犹太人的拥立，亦都能够得到示剑人的拥立，啊，好到不得了。但是结果怎样啊？犹太人说他是迦南人，迦南人呢说他是犹太人，最后亦都对抗他，所以变到是朱伯契照镜两面不是人，结果失去了他的王位。嗱，唔单止系地上嘅领域，仲系灵界嘅领域。有冇留意到头先有一节嘅经文，士师记嘅9章23節啊？神使恶魔降在阿比米纳和示剑人嘅中间。嗱，恶魔当然系被撒旦嚟到管辖，但系从约伯记我哋见到，若果冇神嘅容许，撒旦绝对唔能够伤害约伯。所以我们见到一切是操纵在神的手里面。有一天耶稣基督会回来，教会会被提，世上会有7年的灾难。在这7年的灾难里面，神甚至是能够用撒旦来到是完成他对世界的审判。这一个就是神他的掌权是有多伟大。还有第三点呢，时间性亦都掌握在神的手里面。今日的经文我们见到西布纳和加纳在士师记的9章38節说：你现在出去与他们交战吧，时机成熟了，你可以出去和阿比米纳来到争战了。当时阿比米纳已经君临城下，加纳已经没有选择，只可以出去迎战阿比米纳。在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人亦都是一样，时间到了，他身不由己，他要去完成他的工作，就是犹大。在马太福音的26章和马可福音的14章，当时的大祭司和长老都在树商议怎样能够除去耶稣基督，怎样能够捉拿他，能够将他杀死。 但是有一样东西他们不要做的，就是不要在说节日逾越节的时候来到杀害耶稣基督。为什么啊？有两个原因。第一是经文告诉我们听的，恐怕民间生乱。一个大节日逾越节，你在那天杀死耶稣基督，人民可能会反抗，不要这样做。另外一个原因呢，在约翰福音的一章二十九节，施洗约翰见到耶稣基督，他怎么说啊？看啊，神的羔羊除去罪孽。耶稣基督就是我们逾越节的羔羊。若果犹太人的领袖、长老、大祭司在那天杀死耶稣基督，那就应验了圣经所说耶稣基督成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他们没那么笨的。所以他们说我们不要在逾越节来到杀死耶稣基督。但是在约翰福音的十三章二十七节，当犹大吃了饼，在说最后晚餐，撒旦就进入了他的心，耶稣就对他说，你要作的事快去作吧。跟住的事我们就很清楚，他就去出卖耶稣基督，是吧？跟住耶稣基督受审，在说逾越节被钉十字架，一切都是照住神的话语在说进行，时间完全掌握在神的手里面。嗱，我头先亦都讲过，我话而家呢个世界系有四个好大嘅问题，系嘛？就系同埋士师记一样，我哋冇网管，我哋各人偏行己见，我哋忘记咗神嘅话语，忘记咗神，我哋都喺罪入边。啊，美国人充满咗血腥。啊，我头先讲过。啊，若果神不惩罚美国，将要向所多玛俄摩拉来到道歉，但是不用怕，一切都是操纵在神的手里面，在适合的时候，在他拣选的时候，神就会差派耶稣基督回来来到掌权，到时万膝都要敬拜，万口都要承认。这一个就是我们相信的神，一切都操纵在他的手里面。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是有士师记的第九章，给我们见到亚比米勒的故事。虽然亚比米勒他是自己登上皇位，但是我们见到无论人选、无论领域、时间，一切都操纵在你的手里面，到到适合的时候，你就将他是拉回来。我哋而家呢个世界都系一样，冇网管，各人偏行己见，个个人都忘记咗神嘅话语，忘记神。我哋亦都系充满咗罪恶、血腥。但系喺处你预定嘅时候，你就会差派你嘅独生子嚟到世上，嚟到掌权，将一切嘅荣耀重赞都归俾你。我哋咁样嘅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嘅名义求，阿门。